祝今天学习。好，我们弟兄姊妹同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把我们今天晚上圣经概览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留学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这班弟兄姊妹再次怀着一颗渴慕，也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把这一段时间来分别为圣。主啊，你特别的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灵特别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使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再一次得着供应。主啊，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没有你的话，我们是非常困难的。主啊，因此我们求你再一次向我们施恩。也求你这个时候除去我们的一切的搅扰，身体上的疲倦，好使我们能够清新的得着你给我们的供应。谢谢主的恩典，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孩子也把自己交托你。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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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约书亚记的学习。上次呢，我们花了点时间啊，咱们把这个摩西五经，做了一些的回顾。虽然摩西五经呢，它是这个叫做摩西五经啊，其实里边也有很多历史啊，不单是很多历史，这个历史呢是没有间断的啊。虽然说在这个创世纪里边，这个很多的历史呢，就是用家谱啊，把它一下就盖过去了，是吧？但是呢，这个我们说家谱是最浓缩的历史啊，它是最浓缩的历史。圣经不是为了写历史，但是圣经里边有历史啊，而且圣经里边的历史呢是没有间断的，要么是回顾的，要么是记录的，要么是预言的啊。圣经的历史从人类的被造到最后人类的结束啊，它是中间是没有间断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谓的进入到旧约历史的学习啊，从这个约书亚记开始，一共有12卷的经文，就是从约书亚记啊进入迦南啊，然后到士师记啊、路德记，然后之后啊这个撒母耳列王记啊，这个历代志，然后这个直到被掳啊，这个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啊，这些，我们把它称为是旧约历史。那么，既然创世纪里边也有很多历史，那为什么我们只把这一段称为旧约历史呢？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旧约历史它重点的是指的以色列这个国的历史啊，以色列这个国的历史，其实在这之前之后都有历史啊，但是特别把这一段呢称为历史书啊，就是看以色列国的历史。以色列国的历史呢，是与这个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啊，然后又从迦南地被赶出去啊，然后呢重新回到迦南地，直到主耶稣降生这一段时间啊，我们就把它称为是旧约历史。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先概览一下，关于旧约历史啊，旧约历史一共是有，刚才咱们讲了有12卷啊书来记载，旧约历史的这些过程啊。那么士师记里边有士师时代啊，有2卷，这个就是士师记和路德记。啊，都是写士师时代的这个历史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我们基本上来说呢，可以把这个旧约历史啊分成三个阶段啊，分成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为是士师时代。 这个士师时代呀。那么第二段，我们把它称为是列王时代。啊，第三个时代是贝鲁时代。啊，我们基本上呢就把它分成这么三个时代啊。那么在这个士师时代之前的时候，有40年的历史。啊，这个40年的历史，它是干什么呢？就是立约，那这个主要就是律法啊，或者说是子民啊的约。以色列人借着律法啊，从西奈山啊开始，到进迦南地，中间经历了40年的时间啊。第一年就来到3个月啊，来到西奈山就开始立约了。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因着不信啊，神训练他们40年，40年以后啊，咱们到了这个申命记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律法之约就立定了。那么申命记之后啊，就是旷野的路程结束，然后就在约书亚啊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啊，这个从约书亚开始啊，我们就可以说以色列人就进入了这个士师时代了啊，进入士师时代。那么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啊，到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这个就是扫罗啊，扫罗做王的时候啊。中间经历了多长时间呢？大概360年。那么这一段时间我们通称啊，把它称为这个士师时代啊，士师时代。然后从扫罗开始就进入到了列王时代了，啊，列王时代。那么列王时代呢，总共经历了多长时间呢？就经历了大概464年的时间。啊，464年的时间，然后呢，就进入贝鲁时代了。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说啊，这个时间啊，这个从公元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这是公元零年啊，公元零年。就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么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啊，这个巴比伦消灭耶路撒冷，这个焚烧圣殿，啊，这个象征着列王时代的结束，就进入到贝鲁时代了。那么贝鲁，然后虽然有回归，然后有什么东西啊？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以色列始终是没有再独立过，成为自己的独立的国家，那么以至于到了最后呢，他们完全被从这个应许之地上赶出去，啊，主耶稣之后，70年啊，一直到130年这个期间啊。这个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啊，就被一批一批的从以色列这个地方被赶出去了。那么在旧约历史里边呢，他记录的啊，这主要是这个从进迦南到贝鲁回归啊，这个在第二圣殿的建造啊，主要是记录的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啊，这个从公元前586年啊，到公元前1050年啊，1050年就进入到列王时代啊，这个然后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这个年代呢，大约是1406年。啊，这个是他的年代。那么这个是中间的，经历的这个时间啊，经历的时间。那么从公元前406年啊，这个就是约书亚开始带领，就是咱们今天要开始讲约书亚记啊。那么经历了360年的士师时代啊，我们把士师时代呢称为是律法。透过良心来看看以色列人能不能够做到律法的约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没有政治体系啊，没有中央政府，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用民间的长老啊，主要是靠12个支派啊，立位支派和祭司的这个侍奉啊。然后以色列人按时候，到圣殿里边来学习律法，然后在民间呢，就是，靠着各个支派里边的各个家族里边的长老，啊，民间的这些领袖，这个来维系啊当时的以色列，所以当时这个以色列呢，因为他没有中央政府，所以他很难。形成一个整体的管理啊，调动等等的，他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是吧？到时候一发生冲突，一方打仗啊，他们就临时招聚啊，也没有正规的军队，他们就是平常就是种田放羊啊，到了打仗的时候呢，就抄起锄头、铁锹啊、木棍啊，就来打仗了啊。这样的时间呢，经历了360年。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不行啊，这个通常情况下，为了临时的需要，神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兴起一个民族领袖来，来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啊，啊，来这个统一一下，要做一些什么行动啊等等的啊。那么这个临时被神所使用的这个人啊，那么他就被称为就是士师啊，就是叫英文里边就是一个。Judge 啊，是一个审判者、判断者啊，决定决策者啊，就这么个人啊，所以那个时代呢，就被称为是这个士师时代。士师时代呢，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一个无政府时代啊。那时候以色列没有中央政府啊，它是一个散居的状态。从约书亚去世以后啊，一开始是这个摩西带领他们。那摩西呢，他也不是个王啊，他也不是个中央政府啊，其实他就是一个士师啊，属于神临时设立的一个民族领袖。那么约书亚呢，他是摩西的一个这个继续者啊，这个他的那种模式的一个继承人。啊，是一个工作分成了2个人来做，是吧？摩西呢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约书亚接下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征服土地，啊，他本来这个工作呢可以摩西一个人做的，但是呢，由于摩西啊在神面前也不够完全，所以呢他没有进入到迦南地，他只完成了上半部分的工作，啊。约书亚完成下半部分的工作，所以到了这个进入迦南地以后呢，由于没有政府啊，所以呢，这个立位人祭司在圣殿里边所教导的这些神的律法呢，大家基本上是靠着良心啊这个来遵守的，这里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约束力啊，并没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器啊，来使以色列人在这个律法上呢，有个强制性的约束没有啊。那么这样呢下来了，过了也是挺不容易的啊，过了三百多年的时间， 啊，有的这个地方说430年啊，那是把这个之前的这个40年啊，就是这个旷野的这40年啊，还有后来的扫罗做王的那个40年啊，都放在了这个士师的时代算啊。那么从大卫做王以后啊，才算正式进入列王时期啊，这是不同的算法。那我们说从扫罗做王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算为是一个士师时代的结束啊，进入到列王时期了。所以这个进入到列王时期以后啊，这个就等于是律法啊，要透过一个行政的手段来执行啊。前边呢，士师时代是律法用通过人的自觉啊，通过人的良知的自觉来遵守啊。显然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失败，更加的混乱啊。那么当他们失败混乱的时候，他们中间就产生神的管教啊，用外邦啊，这个战争啊，这个饥荒啊，各种问题来管教他们，内部也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啊，信仰上也混乱。那么这以色列人说这不行啊，那我们要像外邦列邦一样啊，要有我们自己的政府。啊，要有我们自己的军队，啊，这个要把这个国家呢，把它行政化管理起来。神说可以，啊，这个允许他们这样做，看看情况怎么样。于是呢，就进入了列王时期。那么进入列王时期的时候，第一个王扫罗。啊，他自己在律法上与神的关系都失败了，所以神就废掉他，啊，然后立一个能够遵守神旨意的王，啊，那么结果呢？大卫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但是大卫自己也不完全，对吗？啊，然后就到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啊，就是为耶和华建造了圣殿，啊，这个大概是公元前966年吧，就建造了第一圣殿，啊，建造了第一圣殿，那么就有了这个侍奉的中心，啊，有了中央政府，但是好景不长啊。过了也就是30多年的时间，由于从中央政府本身就是所罗门本身啊，他就严重的违反神的律法，于是呢，神就不允许这样的这个中央政府啊来一直的管理统治神自己的百姓。于是呢，神就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土呢，就分成了两部分。那么一部分，这个还是保留在耶路撒冷，保留给大卫的后裔，啊，这个就我们通称啊南国啊南国。那么另一部分呢，就是分裂出去了，啊，就成了北国。那么南国呢，当然就是犹大国，北国还叫以色列国。那么北国呢？它一分出去以后，从一开始啊，它的第一个王叫耶罗波安啊。那么这个人呢，他就走了背叛上帝，这个拜埃及人的偶像，就是把这个埃及人的金牛崇拜啊，就搞到了北方去。那么这个时候，神给以色列人呢，南北两个国啊，看看他们，在律法上啊，这个免得一个灭亡，全部灭亡，对吧？啊，所以神先把它分开啊，给他们两个机会，看看他怎么样。 那么南国呢，还是大卫的子孙啊来统治犹大国。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啊，他是一个锯齿形的下降啊。所谓的锯齿形的下降呢，就是好一会儿坏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啊，就是他是一个锯齿形的。逐渐逐渐，它总的趋势还是越来越糟糕啊！虽然这中间有回头啊，但是它还是越来越糟糕。那么北国呢，是直线型的下降啊，从一开始就错了，越错越严重，越错越严重啊，几乎没有什么回头的机会。中间虽然出了一个叫耶户这个人啊，出了这么一个王。那么，把这个北国以色列啊，当年这个亚哈家族啊，来搞的这个，拜这个巴利的这个情况呢，有所回转，但是在拜金牛这件事情上面，始终没有任何回转。那么南国呢，虽然是锯齿形下降。但是神一直使大卫的后裔在这个国位上没有改变。中间虽然有一个小小的啊一个变故，就是六年啊，有6年的时间，有一个女的啊把这个犹大国的位呢给篡啊，临时的啊，她差点把大卫的根给断了。弟兄姊妹还记得这个人谁吧？
亚塔利亚，
哎，这个亚塔利亚，亚塔利亚是什么背景啊？
亚哈的女儿，
嘿、哎，她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啊，所以
没
这个
事。
不得了啊，这个西顿的这个女人啊，她这个由于亚哈这个混账王啊，这个北国这个混账的这个王啊，他娶了这个西顿拜巴利的这个女子啊，这个耶洗别为妻。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就生了一个女儿，叫亚塔利亚。那么这个亚塔利亚呢，由于这个南国有一个糊涂王，啊，叫约沙法。那么约沙法这个王呢，就为他的儿子啊，因为他虽然约沙法这个人本身不错啊，他是一个被称为是好王之一的一个王啊，这个约沙法。但是呢。由于这个人啊糊涂啊，所以呢，他就这个和亚哈家结亲啊。其实先知已经跟他说了，说你岂可去爱那个恨耶和华的人呢？对吧？和他去交朋友呢？对吧？可是呢，约沙法显然没有听先知的话，对吧？就娶了这个给他的儿子啊，娶了这个北国。的公主啊，就是耶洗别，这个亚塔利亚，这个亚塔利亚她嫁到这个南国犹大的家里边以后啊，她就在这里开始推行拜偶像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当然中间阴差阳错啊，这个借着耶户灭北国啊，与此同时呢，也把南国这些来。探望北国这个王啊，这家族，那么几乎呢都叫这个耶户这个人给灭了。那么剩下的这些人，这个亚塔利亚很厉害啊，他要自己做王，所以他就把大卫家所有的人全部给剿灭了，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孙子啊，他都把他。剿灭掉啊！说这个女人简直是太邪恶了啊，太凶狠。结果神自己给犹大家留了一个根啊，这个约阿施这个小王啊就被保留偷藏在耶和华的殿里边儿。然后6年以后啊，这个当时的大祭司叫耶和耶大啊，就帮助这个小王。啊，这个约阿施就恢复大卫的王位。 除了这么一个间断的故事之外，其他的都是大卫家一直统治下来的。那么这个北国呢，前前后后，经历了九个不同的朝代，九个不同朝代。那么这些不同的朝代呢，它就是上来一个这个一两代以后就被他的臣子就把前王呢给杀了，然后呢就篡他的位，篡他的位，然后就是继续拜偶像，然后又有一个不服气的臣子起来篡位，把他推翻掉了，改朝换代，对吧？然后又拜偶像，然后这个邪恶堕落。然后再起来一个臣子，再推翻，再推翻，一共改了9次。结果呢，里边竟然没有出现一个在信仰上真正归正的。所以到了公元前722年的时候，722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就被当时的这个一个这个非常有点像中国这个当时就蒙古的时代这个成吉思汗的时代其实呢亚述跟蒙古有点像它没有什么特别这个优秀的文化，可是呢它的军队非常的强悍所以呢，这个亚述帝国当时，迅速横扫，这个地中海东北岸这个周围的这个国家被他一下统就占领了许多地方。那么在与此与那就在这个亚述帝国兴盛的时候就把北国以色列就给消灭了。消灭了以后呢，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就被亚述人掳掠到其他的地方，那么亚述人呢，又把另外的地方的国民掳掠到，把他这个弄到这个北国以色列来，所以呢，北国以色列因为他灭亡时期的首都叫做撒玛利亚，所以呢，也把那个地方呢称为撒玛利亚，一直到今天这个地方，约旦河西岸约旦河西岸。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撒玛利亚地区现在还叫撒玛利亚地区。所以撒玛利亚地区呢，被后来的犹太人看不起一方面呢，这个地方跟犹太跟这个南国这个发生过许多次的战争。他们是好像虽然都是以色列的后代但是彼此是仇家一样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地区的人呢，他不是纯种的以色列人了，因为有许多外邦之地被亚述移民过来的人，所以那个地方呢，被犹太人称为是杂种之地，对吧？所以主耶稣吩咐大使命给这个门徒传福音的过程呢，其中就提到了撒玛利亚，是吧？所以圣灵要降临这个门徒后来的使徒要得着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那么这还是都在犹太地对吧？然后是撒玛利亚为什么特别提撒玛利亚呢？撒玛利亚就是一个纯种的以色列人和混杂的和纯种的外邦人中间的一个过渡地方，所以它里边有以色列人的血统，也有外邦人的血统，这个似乎是一个从神的子民纯子民到纯外邦，中间它有个过渡就是撒玛利亚。那么这个以色列灭亡了，这个撒玛利亚地区呢，它的见证对于南国犹大来说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先知们也借此特别的来劝诫南国犹大，不要像北国撒玛利亚、以色列当时的那个情况，拜偶像、违背律法、灭亡的很惨。 那么当时南国的王叫西西家啊，当亚述帝国挥军南下啊，要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西西家呢，就跟当时的大先知以赛亚在神面前切切祷告，那么神就救了西西家啊，耶路撒冷南国的犹大，脱离了亚述王的这个灭顶之灾啊，拯救他们。但是很可惜啊，这个西西家的儿子叫马拿西啊，这个家伙做了犹大王以后啊，那简直是这个邪恶至极，无恶不作，拜偶像啊，这个乌烟瘴气，得罪耶和华神。这件事情呢，就导致了犹大国灭顶之灾啊！当然，在西西家晚年的时候啊，由于他把这个国中的宝贝啊都展给巴比伦的使者看啊，神就预言了说：“你这个东西呢，早晚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结果又过了这个100多年的时间啊，到了586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南国犹大就被巴比伦灭了。那么至此啊，这个列王时代结束啊，一共经历464年啊，464年或者465年啊。然后呢，就进入到被掳的阶段。那么巴比伦把耶路撒冷这个掳掠之后啊，神说给巴比伦定的时间啊是70年，我们说这个70年呢是从公元前612年巴比伦推翻亚述啊，然后建立了新巴比伦帝国，到波斯推翻巴比伦啊，这个公元前541年啊，这个期间呢的70年。那么新巴比伦，一旦这个尼布甲尼撒啊，这个统一了、推翻了这个亚述以后呢，统一了这个巴比伦帝国，它就逐渐逐渐的扩张啊，然后就开始把它的魔掌就伸向圣地耶路撒冷。那么一次一次的掳掠啊，一次一次的掳掠，耶路撒冷的这个君王啊，这个一会儿依靠埃及，一会儿依靠亚述啊，一会儿又投降巴比伦啊，又背叛巴比伦啊，不断的在这个大的帝国当中摇摆啊，最后巴比伦就下决心把耶路撒冷把它毁掉啊，把圣殿烧毁啊，然后人民掳掠。直到波斯帝国兴起，对吧？这个允许犹大国民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的圣殿，但是没有允许他们独立成为自己的国家。这个从巴比伦把耶路撒冷毁灭以后，以色列其实耶路撒冷再也没有真正的独立过。虽然后来他们有一段到这个马加比革命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希腊的后期啊，这个短暂的一段时间，他们建立了一个好像独立的王朝啊，但是并不是大卫的后裔，也不是这个建立了真正的犹大国啊，只是一个当时这个希腊后期啊，这个比较混乱的那个时间啊，他们自己自立为王。其实那个呢，在历史上根本不承认他们自己是一个国家。然后最后呢，又被罗马给统治了，直到主耶稣降生这个时间啊，这个以色列一直处于被掳的状态。那么这段历史很长啊，一直到我们当代，就是公元1948年啊，公元1948年， 以色列才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的国家，一直到今天这个地方不叫犹大国，虽然它的首都，一开始是在这个特拉维夫但是他们宣称，其实从那个时候他们就宣称，这个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所以直到他们在六日战争的时候这个1968年这个他们在六日战争的时候呢，就夺回了耶路撒冷，然后从那以后，他们就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不可分割的首都，一直到今天神的预言应许的应验。那么这个是比较大的图画那么旧约历史呢，其实主要记录的时间是从进入迦南地，一直到回归，建造第二圣殿，为止，当然到了这个尼西米的时代呢，就是开始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其实也不是开始了，就是修复耶路撒冷的城墙使耶路撒冷呢，这个能够有了一个完整的与外界可以隔开的一个界限，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样呢可以免受外邦人的搅扰他们神的子民可以在这个城墙的里面生活得比较安全。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墙虽然修好了，可是里边的人呢，借着一件事情来说明，那个城墙虽然可能在军事上在这个。就是保护安全上起到一点点作用，但是呢，在子民的真正的平安上却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弟兄姊妹，从哪一件事因为一直讲一直讲，大家听了会累让大家想一想，是哪一件事告诉我们，在子民的安全上，其实那个城墙是没有用的？哪一件事？从以斯拉记到尼希米记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回归的子民始终解决不了。那么，当然不仅仅这一件事儿，但是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被掳回归的这一些神的百姓，以色列的后裔。被称为犹大人的这些神的子民，在遵行律法这个问题上，始终是失败的。建造了圣殿没解决问题，修建了城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借着哪件事儿说明被掳回归这个被掳呢？我们可以说你像士师时代，我们说是律法透过良知来执行失败，对吧？列王记的这个时代呢，是律法透过政治透过政权国家机器来这个实行失败。那么被掳呢，是律法透过管教透过管教，透过这个惩罚。管教到了最后呢，还是失败。那么，在这个回归的百姓当中，这个特别到了尼希米的时代有一件事儿来说明以色列人在律法上的失败是哪件事儿呢？因为咱们的
去外邦的车，
哎，这个就是他们跟外邦人通婚这件事儿，跟外邦人通婚这件事儿。那么，为什么弟兄姊妹跟外邦人通婚这件事情特别严重呢？
把外邦的神偶像，
带他们拜偶像。
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蛮重要的啊。弟兄姊妹再回想，在什么地方圣经里边特别记录的一件事儿，就是透神的子民啊，敬畏神的人，因着婚姻而导致信仰的严重失败，以至于影响了整个那个时代。赶紧想哪一点，哪个地方记录的？
所罗门、
挪亚时代，
哎，挪亚时代啊，挪亚时代，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圣经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圣经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了，是吧？所以这个婚姻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信仰的原则，使得人在生活上他会表现出来，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当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比方说对女子美貌的欲望，对吧？而放弃信仰的原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上帝的子民的心中，他的优先次序错了。如果是情欲的事情，要是信仰让步，那么这个呢，信仰的力量已经无法在这个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产生足够的影响力。那么接下来的后代啊，因为女人对孩子的影响力，超过丈夫，那妈妈的影响力超过他爸爸，对吧？所以呢，这个很快子民呢就在信仰拜偶像所有的问题上就堕落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圣殿的再建啊，城墙的重修都不能解决它内部的败坏问题。啊，这个内部的败坏，你城墙你可以把外邦人隔离在外边，可是你里边的心子里坏了。所以，从头到了，我们都看到旧约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旧约历史的核心主题只有一个字，叫 fail，英文叫 fail，对吧？中文就两个字，一个词就是失败。啊，失败是在什么地方失败呢？就是在律法上失败。啊，以色列人在律，神的子民啊，在律法上，也就是说，在神的标准上，他们是从头到了，通通都是失败的。弟兄姊妹，这个失败不是因为敌人太强大，而是人性太软弱，所以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败给他的敌人，都是败给了自己。那么以色列人实际上，我们说啊，他是一个普世人类的代表，啊，他是一个普世人类的代表。那么神首先啊，就是从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胚子啊，这个人本身，其实他们是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无论是从他们的背景、传统啊、宗教各个方面，都是优越于其他民族的。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啊，给他们的先知，在他们中间的见证，各个方面都优越于其他民族。但是，在本质上，以色列人跟其他的民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对吧？最后都是失败的，不是败给了强大的敌人，就像他们被亚述灭了，不是因为亚述太强大，啊，他们被巴比伦灭了，不是因为巴比伦太强大，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失败了。 其实当今我们看到啊，像美国，美国现在它很强大，但是呢，它已经离着彻底的失败不远了。它不是败给了敌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打败美国的，是美国从心子里边，从内部，从这个 Washington DC 啊。从这个 New York，啊，从这个 Los Angeles，啊，从这些地方你会看到，他们里边的败坏、堕落、背叛神，啊，邪恶、淫乱，是吧？贪婪、狡猾、诡诈，是吧？压迫，啊，所有的这些事情，啊，那么根源来自于信仰的错误，啊，他们的内心里边。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对吧？所以美国啊，从中央政府啊，叫做 Washington D.C. 啊，这个其实他们这个搞这个哥伦比亚啊，搞这个自由主义、金钱崇拜啊，放纵情欲、世俗化，对吧？教会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软弱，是吧？是内部的原来的曾经的这个清教徒。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同性恋横行，是吧？这个左派占上风，啊，这个，借着大量的移民啊，冲淡他们原来的敬虔文化，啊，然后借着这个所谓的自由，就放纵各种的情欲，啊，所以我们看到强大的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各个方面啊，都绝对的超级大国，可是呢，它内部已经烂透气儿，是吧？所以这没办法，信仰错误导致它的各个方面的败坏堕落，最终它必将走向败亡。美国的历史啊，很短暂，也不过两三百年的时间，是吧？这个历史上这种大帝国。啊，一个来一个去，一个来一个去，不稀奇，是吧？这个没有一个帝国在这个世界上长久经久不衰的，啊，甚至于以色列也是这样。唯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是永恒的，阿门。好，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旧约历史呢。做了一个大概的跟弟兄姊妹的介绍，啊，所以旧约历史，从约书亚记这个地方算起啊，是公元前406年开始的，啊，406年，公元前406年开始，啊，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就是士师时代、列王时代和被掳时代。那么，士师时代是代表着律法透过良心的执行失败了。那么，列王时代是律法透过政治体系的执行失败了。那么，被掳是律法透过管教啊，外邦人的管教、亡国、痛苦、被掳。然后呢，还是失败。那么这一些的失败，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主耶稣救赎的必要性，因信称义的唯一性，就引向了新约。所以。新约圣经，使徒保罗啊，在他的书信中就说明，极致时候满足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大卫的那一个子孙，就来到世间。这个时候满足，也就是说，神为他降生做的准备工作。做完都做足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备工作，就是 神要叫全世界的人都心服口服的知道，除了耶稣基督的救赎，除了因信称义这条路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个人，都无法透过遵行律法来达到神的义的要求。所以，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能够透过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一点是显然的。所以咱们中国人也感慨一句话，叫做"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那我们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知道人无完人呢？就是根据我们个人里面的良心啊。这个良心，圣经上说，文字啊，律法的文字。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的文字啊，这个文字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在里面。其实，上帝从造亚当的时候，早就把这些律法的内容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良心的来源，那是上帝的形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的见证。那么这个律法呢？摩西颁布的这个律法，只不过是我们的良心的本能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了。良心的本能，有人说这个人良心泯灭，是吧？弟兄姊妹，良心是不会泯灭的，是吧？它会被我们的理性压制。我们已经败坏堕落的理性来压制，但是它不会被扭曲，也不会被更改。那么到了关键时候，它还会出来说话。当良心再一次出来说话的时候，这个叫做良心发现。其实良心从来不发现的，它永远在里面的，不过就是我们选择不听它就是了。对吧？就跟一个基督徒手里的圣经是一样的，你读与不读，它永远在那里，只不过你没读它就是了，是吧？你没按照很多基督徒没有按照圣经的标准去做，甚至于整个教会没有按照圣经的标准去做，那我们能说是圣经扭曲了吗？不是的，圣经永远不扭曲，圣经就是圣经，良心就是良心，只不过人没有按照良心去做，甚至不听良心的人，在自己的自由意志里边选择背叛。所以这个呢，就是旧约历史的意义的所在啊。我们读旧约历史，读什么呢？读人性的败坏，读人在律法上的无能，读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必要和因信称义的唯一，所以主耶稣在世上说：“唯有我，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到父上帝那里去。”这个就是旧约历史的重要的见证。所以，当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读我们自己。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普世人类的失败。那么，普世人类的失败可以说比以色列人的失败更加失败。啊，以色列人，我们说了啊，他比其他的国家的人强一点点，最后还是强不到哪里去。这只是一个量的差别，并不是一个质的差别，对吧？所以它成为我们的一个代表，啊，所以我们在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读出人的本性，认识人性， 啊，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以色列历史啊，我们从亚当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在圣经的光中读出对人性的认知。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人性啊，拥有普通人性的一个普通人，对吧？世界上所有人都是普通人，没有谁什么人了不起，是吧？这个，但是正确的信仰会改变我们的人生。千千万万的例子啊，在这个圣经里边，也在我们的周围。好，这样呢，我们就对这个新约历史啊，不是啊，这个旧约历史啊，跟弟兄姊妹来做一个介绍。那么剩下还有不多的时间呢，我们就对旧约历史的一开始啊，就对这个约书亚记，来做一个概要性的介绍。约书亚记，它的主题是攻打迦南，占领土地，是吧？那么这个呢，它是根据神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亚伯拉罕本来他是加勒底的乌尔人，啊，也就是今天啊，在这个伊拉克的南端啊，波斯湾的这个西北面啊。的一个城镇，现在呢，中文还翻译成乌尔战，英文还叫乌尔，啊，这个跟当年，亚伯拉罕的时候的名字没改啊，这个真是了不起哈，这也许是有神的恩典吧啊，所以那个地方现在还叫乌尔，然后从那里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啊，然后让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啊。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那么这个呼召呢，其实本来是临到亚伯拉罕的父亲的，啊，可是他走到哈兰，不再往前走了，啊，然后神继续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来到了迦南地这块地方。神要使以神的子民要得那块土地，一个家族，一个家是不够的。他必须要够足够的一个大民族。长话短说啊，这个中间神就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约啊，然后这个约立定了以后，就把雅各改名叫以色列。然后呢，神就使以色列下到埃及去，在埃及，神使他们成了大民族啊，大概有200万左右的人。然后借着摩西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吧？这里边都有很深刻的神的心意啊，神这样啊，然后使他们回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所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这件事情呢有两件重要的原因，弟兄姊妹记在心里啊，就是神使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神为要给主耶稣基督降生啊，借着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占领这块土地啊，然后呢，为将来耶稣基督降生做准备。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迦南人太邪恶了。啊，迦南人太邪恶了。那么，神借着以色列的手，把这个邪恶的迦南人，要么斩尽杀绝，要么赶离他们原来的家园，让他们失去自己的国家，失去自己的土地，让他们分散到其他的民众，啊，所以呢，这个神其实是借着以色列人来惩罚犯罪、败坏、堕落的迦南人，所以在这个《申命记》里边已经说了啊，神把迦南人把他灭族了，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特别好，而是因为迦南人太坏了，是吧？ 这个不过神借着以色列人把他灭了，就是了。这个就好像一个罪犯啊，犯死刑了，那么借着一个警察来执行，那么执行警察的这个枪决的这个警察啊，不是因为这个警察特别好，所以要叫他去执行，而是因为那个罪犯特别坏啊，本来就应该执行了，不过借着他的手来执行而已啊。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啊，当年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去消灭迦南人，啊，一方面是为基督降生做准备，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把世界上一个需要被清除的邪恶的民族，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把它清除掉。这个约书亚记呢，一共有24章的经文。啊，我们自然的把它分成两个段落啊，就是1到12，然后13到24，啊，13到24。那么这个1到2呢，就是征服迦南，啊，不是这个征啊。啊，然后13到24就是土地分配，啊，就在12个支派当中啊，怎么样来分土地啊？他们是怎么得到的这块土地啊？这是怎么得到的？然后怎么分配的？重点的就是这个啊。那么在征服土地里面，又分2个部分啊，前边就是过约旦河，然后过了约旦河以后是怎么去征战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去征服土地之前啊的部分和征服土地的过程，然后在后半部分呢也是啊，他们已经征服了的土地怎么分配的啊，然后剩下的土地怎么分配的啊，最后的2章经文啊，23到24是约书亚记，最后约书亚给以色列人的遗言。啊，也就是以色列，他这个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啊，借着约书亚呢，把它再一次强调出来。啊，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的大纲啊，约书亚记主要记录的主要内容。好，时间关系呢，啊，今天晚上我们对于旧约历史啊和约书亚记，大概的跟弟兄姊妹做了一个介绍。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回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约书亚记它的具体的圣经的内容来学习。对于圣经不太熟悉的弟兄姊妹，也许听着比较闷啊，一直1个多小时都在听。虽然如此啊，就是盼望弟兄姊妹有点印象。啊，然后，咱们再讲的时候啊，这个大框有了，这就是咱们圣经概览的意义啊，让大家有一个印象，然后有一个大的图画，对吧？然后呢，我们再一点点把这个肉添进去，这样呢，我们就从整体上，从细节上，我们都能够更好的了解神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的他自己的心意。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这个。我们从历史当中非常奇妙的，直到今天，我们可以一直看到神的作为。所以，当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圣经预言将来以色列人再复国的时候，很像，当年的出埃及。所以，这个1948年的以色列复国。被圣经也被当今的以色列人称为第二次出埃及，啊，然后他们 约书亚带领他们征服迦南地。现在呢，他们进到这个现当今的以色列地以后，就打仗，对吧？打仗的焦点就征服土地。当年约书亚带领他们没有失败过一次，那么今天呢，仍然没有失败一次。不过现在和当年的约书亚就很像啊，当年的约书亚在他死的时候也没有把土地完全征服回来。其实一直到以色列到今天，他们从来没有把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全部纳入他们的版图。所以今天以色列复活了，他们又在土地上出现同样的问题。那当年神吩咐以色列人把迦南人通通赶出去，今天呢，以色列人又开始跟巴勒斯坦人、跟外邦人，在杂居在一起。历史，接着这个历史的重演啊，使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时记录的和今天的极其相似，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性。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人性没有太大的差别。有哪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吗？不想老点名啊，点名老是点名不太好啊，呵呵，万一这个点到哪一位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这个不在机器上，那就很尴尬。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个祷告？祷告是其实，就是我们应该争先要做的事情，对吗？
我来吧。
感谢主。
爱我们，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带领我们进入您真理的圣灵。主啊，在你伟大的、荣耀的见证面前，在你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的真理面前，我们满面的羞愧，满心的惭愧。主啊，你按着你的样式造了我们，但是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从亚当一直到现在，主啊，我们的人性离开了你，就是败坏。离开了你，就是自掘坟墓，走向灭亡。主啊，你借着律法，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做出了何等震耳欲聋的见证！以色列在律法面前失败，主啊，正像以西结先知所说的，这个民族成为极其苦干的骸骨。主啊，在我们人的绝望面前，你却能够给这枯干的骸骨加上筋、长上肉、覆盖上皮，并且注入生命的气息，使他们不单单，主啊，成为站起来的人，并且成为极大的军队，因为你是使死人复活的神，是开他们的坟墓、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死而复活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借着旧约的历史，向我们宣告一件事，就是你是伟大的、独一的真神，生命的主，有无穷生命之大能。若不是你亲自为我们道成肉身，亲自为我们生在律法以下，为我们成全了律法的义，为我们做成这伟大的救恩，见证在十字架上，这浩大的恩典见证在天地间。哦，主啊，我们俯伏敬拜你，降服在你的脚前，我们唯有向你说，主啊， 让我们死。你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让我们真是能够完全脱离这从亚当情欲而来的败坏，能够穿上你那荣耀、复活、尊荣那样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败坏的坑，也脱离这弯曲背扭、邪恶淫乱的时代，让我们真能够成为你造我们时的样式，让我们真为真实能成为配为上帝儿女的样式，让我们能够主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拒绝这可憎可恶的生命，好得着你那荣耀、尊荣的生命。因为你要带领我们进入永恒，进入你的新天新地。你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没有你的国，从亘古太初直到永远。主啊，你有你的国永不败坏。我们紧紧的跟随你，带领我们走着天国的窄路，也复兴我们能够来传讲你的奇妙作为，来传讲你这荣耀的福音，能够翻转人的生命，使人脱离罪恶和死亡，成为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至尊至荣至高至圣的神。我们感谢赞美，祷告祈求，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